好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就到了问题回答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有很多的问题哈。老师先问一下，始祖鸟是恐龙吗？
问得好，始祖鸟应该是一种鸟啊，它真的有羽毛啊，它真的能够飞啊。虽然它有一两个特点，大部分现代的鸟都没有，包括在它的嘴巴里面，它有小的牙齿啊，包括它的翅膀上有一些抓子。不过现在也有一些飞鸟在翅膀上有抓子。虽然它有一两个特点，跟大部分的现在的飞鸟不一致，不过它确实是一种鸟，也能够飞的。有关这个问题，在网站上，在创造论点 com 上，如果你搜索一下，你能够找到一些有关的文章。好的，可以下一个问题。
离最近看到的恐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这个有一点难说，我们只能够猜出来，根据我给大家看的那几个例子，所以按照这几个我们有的比较可以肯定的例子，我们要说500多年。不过这个不能肯定。
下一个问题是，这个看不到。科学家发现的恐龙化石是包括洪水之后以及洪水之前灭绝的化石吗？
绝大部分我们发现的化石是洪水的期间洪水之后形成化石，不是根本没有，不过并不多，并不多所以说恐龙的那些化石，我不是专家，不过我估计这些现在找到了都应该是来自那些生活于洪水之前的恐龙。就像世界上，现在任何一个活物死了之后变成化石的是小的可忽略，因为现在没有条件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为了要有一个大型的动物就变成化石，你需要非常特别的情况，基本上只是类似挪亚洪水如此巨大的洪水能够提供的，普通的洪水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条件。结果是，虽然在这几千年来有多少个这些鲸鱼已经死了，可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就变成化石，对不对？举个例子，所以恐龙化石基本上是来自洪水前可以，下一个问题。
恐龙跟鸟类有关系吗？这是一个9岁的孩子问的。
应该没有关系。现在有很多被称为带羽毛的恐龙，其实只不过是恐龙而已，或者被称为是半个恐龙、半个鸟这些是一些误解。那么，在网站上，我们应该起码有一点点材料。不过，常见的是一只恐龙死了之后呢，它的这些皮肤这些鳞片，它们就开始腐烂了腐烂了就留给在那个岩石里面，就留给一个现象，有一点点像小小的羽毛，然后这些被误解认为是真实是羽毛，这个是没有。反过来，在化石记录当中，你可以找到真真实实的羽毛，不可置疑的羽毛，那这都是属于不可置疑的飞鸟吧？对，所以恐龙与飞鸟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朋友问的问题很好。不过，我应该提醒他说，若是50年前的话了，那当时的这些进化论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些飞鸟应该是从哺乳动物而来的 当时他们基本上觉得应该是这样，差不了多少，可以肯定。也现在他们已经推翻了这个观点，现在说肯定是从恐龙来的，说不定如果神再给他们半个世纪，他们再会换汤不换药，给我们另外一个说法。不过，实际的情况是，飞鸟有很多特色是恐龙没有的，恐龙有很多特色是飞鸟没有的。各在这两个的中间，其实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证据。偶尔他们会说："哦，你这个东西是半个恐龙，半个飞鸟，你要慢一点。如果你详细的研究它真实的样子，你会发现其实不是。长话短说，飞鸟不是恐龙而来的，也没有什么关系。"
能飞的恐龙跟鸟有什么区别哦？有什么生物特征？
啊，能飞的恐龙，没有羽毛，也没有那些飞鸟的一些特殊的肺部等很多其他方面，它们的骨头是不一样的等等啊，所以其实连你我看，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哪个区别所在，包括这几个我刚才说的特点。
关于那个装的动物哈，如果挪亚是按照每一个科动物的一对来装的话，那现在的动物应该拥有科研性相同的 mtDNA，对吗？
确实，这个是可以定义一个科的一个方法，就看他们的基因、他们的遗传、他们的 DNA 的相似度啊，对，所以这个也是很有用的一个方法来确定。而且据我所知呢，其实他们也发现那些科的，原来所定的科跟遗传所发现的科是一样的。那我说的是居住陆地上这些有脊椎的、有呼吸的动物。我不说别的，我就说这种类的是挪亚所拉上来的。那么你说 mtDNA 啊，我也不太清楚，在除了人以外，他们做了多少的这个 mtDNA 的研究吧？不过他们确实研究他们整个基因库呢。有趣的是，他们也发现这些动物都有一个瓶颈，这是在他们的预料之外，也不是很久很久之前，他们都有一个瓶颈，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也可以，可能要用一些英文搜索，来研究一下啊，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些，不仅仅是人，也是很多不同的住在陆地上的这些活物的瓶颈也是存在了。啊，他们具体用多少是 mtDNA，还是用整个那个 DNA 库吧？那个我也不清楚。不过你确实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定义什么是个科，对。
恐龙化石一般在世界上的哪些区域被发现的呢？
没有一个一般的，其实他们被发现在好多好多不同的地方。它们的特点像其他的一些化石一样的，是属于 沉积物，沉积物里面，沉积岩。除此以外，我也不是很专业性的可以说到这个，不过全世界上都可以找到。
为什么大洪水之后没有形成人类化石？
我今晚没有时间详细的讲。详细的讲这个问题啊，所以建议看我们过往的或许我们的小助手也可以帮你忙，叫过往我们的讲座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答案是说这些不同的种类不是按照它们不同的时间而演卖的，它们是按照它们不同的生态、不同的海拔。不同的海拔而埋葬了，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很可惜，本来想今晚或许能够讲，不过会需要太长时间啊，所以我没有讲。 应该在那个《求真求证》那本书里面应该谈的，是吧？应该会有。求真求证那本书可以在网站上找到了，要不然你发给我们一个邮件，我们可以特别去交给你一个回答。还有问题吗？
年轻地球论推算亚当被造的时间大概是哪一年？那大概是多久之前？洪水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基本上有2个、3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区别不是太大的。若是严格按照马索拉的版本的希伯来文来算出来，你会说亚当被造的世界被造的大概是6000年前。如果你是按照那个希腊语的版本、旧约的版本，你会说可能是。7500年啊，要不如果你相信，可能有一些间隔在这个创世纪第二个家谱里面有间隔的话，那你会说可能达到1万年，那么左右。那么有关洪水也是差不了多少。若是按照那个马索拉的希伯来文的，也说没有什么间隔，那你估计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如果你根据那个希腊文的，可能是再早一点了。如果你说可能有间隔，那你会比较难确定。不过你会说，反正不到1万年，那个洪水肯定应该不到1万年前。所以那个范围，简单的来说是要了接近6000年啊，这个那个创造是6000年前。你要不说，可能是达到1万年左右这样的一个范围。
好的，老师有一个听众可能有点误解，你解释一下哈。他说，既然老师不相信古老的恐龙化石里能看到血管，为什么要相信恐龙化石是真的呢？
我确实相信你能够看到血管等等这些。我的意思是"古老"这个词。那个化石是一件客观的存在于现在的一个物体，对不对？所以它确实是存在，而且它的样子确实是按照一个动物的样子，有的是整个一个骨架，对不对？啊，那么里面还能够找到这些柔软的组织等东西了，那意味着他们的时间，就是说他们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埋葬了？什么时候变成化石呢？那是多长时间之前？我不相信的是那个主流的算法说这应该是，6500万年前的事情，这个是我不相信的。客观的证据是存在，而且我根据那个客观的证据说，这一条骨头不可能是那么古老，所以我不相信的不是。恐龙的化石或者恐龙的骨头，而是他们那些主流科学家他们的假设或者他们的测验，希望这清楚一点。
有一个听众问：恐龙在洪水后灭绝，为什么水里的恐龙也灭绝了呢？
也同样的可以问，为什么好多其他水里的曾经灭亡了、灭绝了？我提到人的猎杀为一个例子，不过我没有说这个是唯一的，甚至是最关键的例子，很可能是跟一些基因的衰变有关的很可能是跟一些 环境和气候的改变有关。所以，就像在陆地上的恐龙，灭绝不一定是因为一个原因，那是海里面的恐龙，不一定是一个原因而灭绝了。好多除了恐龙之外，在诺亚洪水之后，其实也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能力生存，就淘汰。洪水之后有很多很大的改变。
大洪水的时候，淡水生物和海水生物是怎么生存的？
啊，这个我建议你上我们的网站就查出那个创世大问，在创世大问里面有一章是直接针对这个问题。说实话，它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答案大概是在洪水的期间啊，这些没有分或者没有分的那么细啊，一直到现在有一些鱼是可以生存于清水和淡水和盐水一样就可以生存的，也每一个每一条鱼它都有一定的一个可以忍受的盐水的范围啊，包括那些生活在淡水里面的，所以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也涉及到在洪水之前啊，海洋大概没有现在那么咸啊。所以，他们能够生存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大部分的这些都是一种演变，然后他们通过失去一定的程度的基因的信息，就变成不能够生存于咸水的一条鱼。不过，原来大概所有的鱼都有一个比较宽的范围，是能够忍受的那个咸度的范围本来是比较大。那更详细的，我建议你看在那个《创世大问》那本书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谈这个问题。还有吗？
现在还有恐龙吗？
目前为止，据我们能够看得到，应该已经没有。原来以为在某些比较偏僻的森林里面，也许还存留一些，也有一些原著的人就讲一些故事，看起来是类似恐龙。可是到了现在，这些创造论的自然科学家，大部分已经失望了，已经放弃这样的一个希望，就觉得到现在我们几乎找到了每一个地方，若是有恐龙存在，肯定是少性的，也不是我们大型的。应该到现在为止，若是有已经找到了，所以虽然不能够100%肯定，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现在已经绝种。
有一个人说，那个玛丽斯韦策略的研究至今只有不到6000个的索引，他说是相当边缘化的，就是说，这个
不，
我们引用了这个证据，
哦，没有，不是边缘化了。他在90年代面对非常尖锐的批评，也否定90年代、2000年之后等等，到了现在，主流科学家都承认，他们都承认，OK，事情确实是这样。所以说，边缘，什么叫做边缘？边缘叫做我们不喜欢这个，我们不想讨论这个。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的重要性，他们已经无法否定，他们不得不承认，也不但是他，也有一些其他人也是在恐龙的骨头里面和一些其他的所谓的很古老的化石里面找到了这些蛋白质，找到了这些 DNA 等等。其实早在60年代，上个世纪的60年代，已经有人提出这些事情，不过当时大家都不肯承认，就说因为那么古老，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够存留啊。那个衰子 原来面对的批评和否定也是一样的，不过他耐心的坚持，也后来有其他人在其他的化石里面同样的找到类似的东西。到现在，主流科学家基本上不会否认他所找到的是真实的。所以你说边缘那是什么意思？是很简单。主流科学家不喜欢这个事实，因为跟他们的时间框架明显有冲突，所以他们就不想谈了，就说：“哦，这个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其实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非常有说服力，证明他们从少年时盲目的接受的这些时间的框架是错的。所以这是我的回答。 不要把它当做边缘的，对。
啊，老师，有一位听众说，他反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学者跟在这些世俗的学者后面去，应该是说是使用他们的证据，或者是说去反对他们的证据，意思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他们的观点？
我不是使用他们的观点，我使用他们的证据，因为我们都可以看这些证据，这些证据，这些数据是客观存在，问题是怎么样解释他们。所以我尊敬任何一位科学家，他做真实的科学工作。因为我没有时间谈，不过我要分清楚两种不同的科学，一个是叫做历史科学，另外一个是叫说是炒作科学。那么或者是实验科学、炒作科学、实验科学是我们现在能够证明出来，也能够重复的做，也能够做实验。历史科学是说在过往事情怎么样，已经过了多少时间等等，这是两种不同的哈。所以我们只能够做的是现代做一些实验，然后如果要推测到过去如何，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推测。那么我也不用对不起谁，也不要说创造论者，因为很多创造论者他们就是在普通的大学已经得了他们的自然科学的博士。问题不是利用科学的方法，问题是你怎么解释你所看得到的这些证据。所以我们都共同的承认，有这些恐龙的化石、恐龙的骨头是存在。我们也现在大家都共同的承认，有这些软组织是存在在里面，有这些蛋白质、有这些 DNA 等东西确实是存在。那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怎么推测有关过去的事情？他们还是跟着他们从小所接受的一个思想的框架，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说，无论怎样，肯定是那么古老啊。反过来，我们是说，哎，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因为现在你有足够的证据告诉你，你坚持这个你从小接受的时间框架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科学的发现。所以这样的一个讨论是应该有的，而且我也不会对不起谁，说他不同意我的时间框架，我还是适用他的发现来否定他的实践框架，这就是科学进展有进步的方法就是要重新考虑同一套的这些数据，也特别是新的数据出来了，像从90年代开始，这些在恐龙里面的蛋白质啊、红细胞啊等等这些东西，有这些新的发现，我们应该考虑，并且我们要从新的方式来解释我们所有的证据。